那这个认识不只是悟性上的开启知道啊，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跟它交织在一起。当然是先界的，很多时候是先界的悟性上的开启。那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是我悟性还没有开启，我就经历到他的恩典，以后我才来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哈。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因为我们受造都不太一样哈。那大部分情形，通常的情形是，借着悟性的开启，把我们带领进入那种跟随哈。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呢？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更周全的领受到他的心意，也才能在实际生活中拿到他的恩典。很实际的，哈，追求主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哈。如果我们实在进入主的恩中，那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哈。那我们先来看几个经节哈，在启示录那边有讲到说，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里边，我们不仅处在地球上这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个物理世界，我们同时也是处在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哈。那我们都已经很清楚，属灵的境界里有神光明的权势，有魔鬼黑暗的权势哈。那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是我们的主是诚信真实的，他的名又叫神的道。他或者是神的道，他的话是要把我们引到父那里，使我们可以蒙恩惠得连续的。那我们先看两个经节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第9、第10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请大家读这一段话，就是要特别让大家请大家注意第九节哈。第8、第9，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这是一个礼物，天大的礼物哈，宇宙间最大的礼物哈，也不是出于行为。我提出这个点哈，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谈一个观念哈。我们再来看，我们注意这个地方哈，这边说我们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哈。啊，马太福音11章12节，上次我们谈到马太福音11章11节，就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啊。接着十二节。耶稣继续讲，他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个地方讲那个努力，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突破一些拦阻，要奋力哈。那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
你，妈咪，你下次 mute。
哦，对不起，对不
从
起，
希伯来书那里开
希
始。
伯来书第四章，不小心碰到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哈，刚刚我们唱诗歌，唱到神带领我们进入安息，那是我们进入救恩的光景哈。第四章的第一节哈，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上半段哈，然后第11节，我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刚刚我们唱说，主，我相信你的应许哈，神应许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哈，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好，然后第10节跟11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一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福音传给我们，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就是进入神的流奶与蜜之地，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荣耀自由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安息其中。好，这种得救蒙恩的光景哈，那。但他说，有的人呢，神应许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可是呢，有的人却进不去。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从，因为不信从，所以很多都倒闭在旷野。那加勒、约书亚，他们信从，所以他们就得以进入哈。那第十十一第十呃第十节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就是不说自己的私话，不按自己的私意，不照自己的私欲，就是让我们的里面，让神来替代我们，不是我们的己在那边要这个要那个，不是我们想要说这个说那个。好像我们的人下来，让神来替代我们，他就是指这个安息，就歇了自己的功哈。那11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地方讲到竭力进入那安息，英文有一个版本说 "make every effort"，就是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就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出，这个安息就是我们要因着信从神，进入神的恩福，进入神的里面，这种得救的光景哈。那所以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一个对比，一个就是说，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全部都是耶稣的功劳，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这边说，我们要 make every effort 来进入这个安息。那我求神让我们明白，求神让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因为魔鬼是迷惑人的，他有时候就说啊，你们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啊，所以你就得救了，得救了那就 OK 了，不是靠你的努力啊。但是圣经有另外，他们说这个叫做属灵的 paradox， 好像是有一种怎么讲，我想我不说了，就是主耶稣却同时又说你要努力进入，你要奋力进入。好，那我求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加拉太书就说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肉体来成全义，我们当时是因着信，听信福音而领受的圣灵。那现在我们不是在靠着肉体来成全，但是耶稣讲这个努力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成全，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记得早期我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这边我实在搞不懂，因为我按着字面，按着我的有限的属地的这个脑袋想不通，又要我们不做工，又要我们竭力，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就搞不懂。那我求真理的圣灵让我们今天比较懂，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生命的工作，我们能够进到得救的那个光景，这个工作是神做的。那我们的努力就是，我们让自己来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可以跟他合作。不让我们有自己的动作，有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坚持，而是我们让自己下宝座放下，让神来掌权，让神来打理一切。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9-13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是一个税吏。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们每一个人 全天下所有的人类，每一个人不是天生是义人，是天生是罪人，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罪性。只是有的人他好像感觉修养比较好一点，他的环境给他有比较正确的教养，他也持定一个好的规范，所以好像表现得还不错，可是里面还是有罪性。就像古时候的大卫，大卫王，他原先非常得胜，他的信仰很不错，他是这个路德，这个波阿斯好像是他的曾祖吧。那所以他从小就非常持定那个信仰。到有一天当他不警醒的时候，他落入试探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所以他就写下诗篇51篇，他说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了罪。那他这一篇诗实在给是旷世杰作。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诗篇51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之所以被神保守，是因为他的心，他之所以可以表现得那么得胜，是因为神保守他。当他一个不警醒落入试探的时候，私欲起来的时候，落入试探他就犯罪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都有罪性，无论我们的修养好或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那个罪是什么？那个罪的定义，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就是罪的定义，就是没有走在神的生命的道上，没有走在依循神的这个活路上，那个就是罪。那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我来的是招罪人。圣经在诗篇14篇53篇都讲，神从天上看，没有一个是行义行善的，都一同偏行己路，偏离正路，都一同变为污秽。保罗说都一同变为无用。那神知道，所以他来，所以他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他接触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得救。那只是有一些人，我们在精神上，在身体上，在我们自己跟自己怎么能不能好好善待自己，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当然是已经还没有恢复。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时候比较严重，就显出一种病态。比较不严重呢，有时候也叫我们觉得不得满足。总之就是因为罪性在那里边作怪。所以耶稣来，他说我们这些有病的人需要医生，需要他这位医生。好，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15章。出埃及记15章，第一次耶和华拉法出现的地方，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医治者。神已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行的大神迹，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里边往前走，22节到26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个地方的这一棵树，就是十字架的预表。这个水很苦，不能喝。当摩西求神，神指示他把一棵树丢下去，水就变甜了。神用这个来向我们，来指教我们。在一些苦境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十字架的这个恩，水就可以变甜。好，然后呢，26节，他又说，神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然后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这个就是耶和华拉法，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相信那一些寻求神医的人，早期听说那个，罗炳生师母，他原来所在的那个团体在锡安吧，那个神的仆人，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常有一些人去他们那边寻求神的医治，属天的医治，那他们就会要人好好的读一些神的话。我相信这一处一定会是包括在其中，因为神在这边讲，我是医治你的。那我医治你，前面讲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要医治你。所以我相信那些寻求医治的人，一定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光照他们。他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跟神相调和的，好让神可以不受拦阻的，把那医治的泉源流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那这是第一次出现十字架的恩典，接下来就有神的话，目的就是要行医治，就是我们刚刚讲要医治我们精神身体的疾病，我们都是有病的，医治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就带来我们跟神的相和好，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神都要行这些医治。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这个很有名的31章31节。我们从31节读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这个日子将到，就是指福音来到的日子，就是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成全救恩的日子。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当十字架的救恩被成全以后，神耶稣说，我用我的血跟人立新约，他为我们成全的救赎。然后神接着就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一段话呢，在希伯来书第八章有引用。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的这个第七节以后，就引用了，我们就不读了。那我要谈的一个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本乎恩，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是耶稣让我们能得救，让我们晓得来仰望十架，仰望那个铜蛇，然后我们就得拯救了，我们就承受永生了。但是这个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接下来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跟他有点同工的。我在前一阵子，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嘛，还是一两个礼拜前，不晓得是吴老牧师还是罗炳生师母说，我们不够给神机会，让他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我现在越来越能够明白，为什么在旧约时代，神对于一个人不尊重安息日。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都要认真工作，礼拜天要安息，要守安息日。神为什么对那些不尊重安息日的，神不很不喜悦，甚至那个犯安息日的，严重犯安息日的，好像神甚至要惩戒他们，严厉的惩戒他们。我能够明白，越来越能够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个宇宙还有其上的生命是神造的，我们都是神造的。神知道生命的律 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如果能够进入这个生命的律，我们就可以蒙恩福，不然我们就会遭亏损，甚至会遭咒诅。所以安息日呢，是让大家歇自己的功，可以来到神面前，给神机会，让这些百姓知道神的心意。那如果人把这个机会都剥夺了，人就不在神的这个照应之下了。神是爱，他的公义也是爱，他的定规也是因为爱，他就是希望我们蒙恩。所以当新约耶稣为我们成全救赎以后，我们不能继续再犯罪，罪既除去了，还要在罪中吗？那个罪就是因为我们偏行迷路了嘛，迷路而偏，就是我们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嘛。那如果我们被神救回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一个律例典章，没有神的灵在引导我们，我们还是会在走迷路，在偏行己路啊，还是会迷失在偏行己路啊，还是会在陷在罪中啊。所以我们得救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能够来享用这个得救的这个恩典，我们是要有一些跟神同工的一个顺服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我们要竭力来认识他，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拿得到他要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我就用两个例子，既然讲到医治，我用两个医治的这个例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43到48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下面那个小字哈，他说：“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那我们读这一段话，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一个血漏的这个妇人，看到这个耶稣都能够医好病人嘛，哈，然后他就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就来摸耶稣哈，然后呢，耶稣的能力就出去，因为他有信嘛，他对耶稣有所求，他患了12年血漏，花尽了一切养生的，他的心很有心要得医治。 那他也觉得这一个耶稣是可以医治我的，所以他就来到耶稣这里，就因着信就来摸他的衣裳穗子。那别人跟耶稣拥拥挤挤，别人不是存这个心态，只是一个身体的拥挤而已。可是这一个人呢，是好像要从耶稣那边来取得一个医治的恩能，他这样子的信，结果这个能力就出来了。那以前我们的体会就是这样哈，现在我们的体会也大概也是这样哈。那我最近呢，我听那个林清辉他那个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所以我就把我从他那边得到的那个资讯跟你们分享哈。他说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所以可能这一段话，如果按照林清辉他的这个解读哈，可能这个女人她的信还不只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看到耶稣能够医很多，能够医好很多病人，还不只是到这个程度，可能有更深刻的哈。那他是这样讲。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5章哈，民数记15章，民数记15章，37到39节，37到39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他晓谕叫摩西要吩咐以色列人这么做，他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要常常被提醒，要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好叫他们蒙恩福。那他说，他有一次听一个犹太拉比，讲这个38节，在衣服边上做穗子。他说这个穗子的原文就是翅膀，穗子的原文是翅膀。那后来，我们看一下，你知道那个耶稣他们的男子，按照这个旧约晓谕摩西这个律例，他们有时候会套一个类似像背心型的啊，下面有那个穗子，然后有一个蓝细带子。耶稣他当时可能也是穿这样子的衣服哈。然后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哈。第4章第2节哈，第4章讲到说，将来那个万军之耶和华来的日子很可怕哈。第2节，但是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个公义的日头就是指基督啊，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乳圈里的肥犊。其光线，这个原文就是做翅膀，所以这个林清辉他就说，这个患12年血肉的这个妇女，她 他里面知道说，在神的应许、神的安排之下，就根据这两处圣经节哈，他们那个衣服的穗子，那个穗子就是翅膀，而这个翅膀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有医治之能，那个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妇女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她心里想，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她心里说，哦，我如果能够抓到那个穗子，有一只真的。所以呢，他就去摸耶稣的那个衣裳穗子，所以耶稣的能力就出去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女人的信心那么扎实，就是因为她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耶稣穿的那个衣裳穗子，那个就是翅膀。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公义的日头出现，它的光线就是那个翅膀，有医治之能。所以他一摸耶稣的能力就出去，他的身体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九章，好，第九章二十节。二十一、二十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可见他的这个信是很扎实的，因为连耶稣讲话是不虚的，连耶稣都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知道这么多人拥挤我都不感觉能力出去，而这一个人我感觉能力出去，原来就是这一个人用他真实的信拿到了我可以医治他的恩典。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所以如果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神，神的话，我们就容易拿到恩典。那第二个例子，我以前曾经讲过，我再点到为止的讲一下，就是叶光明牧师他得的那个皮肤病，你们还记得吗？那叶光明牧师他得救的时候也是有灵恩的经历，但他是一个哲学家，那个脑袋是很不容易单纯的。那他们说的哲学就是把一些东西搞得更复杂的，那个是不容易单纯的，可是蒙了神的恩。那他在南非还是在哪里吧，他得了病，他是医务官，可是他得了那个病呢，军中的所有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他，好像一年多的时间吧，很不容易，很不舒服，很难过，没有办法得医治。那后来他读到神的话说，箴言第四章那边说，神的话可以医治。这个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哈，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说，二十二节， 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就这一句话，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啊，得着他的，我们以前都以为说，哦，就是得着耶稣哈，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但是我们仔细读上下文，好，他说，我儿，20节，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可见这个就是指神的话。那神的话有 logos 的那个字句，就是写在白纸黑字上，好，这样子的道。有另外一个就是圣灵高抹这些 logos，使它成为 rhema。就好像是耶稣从耶稣的口中说出来的话，使我们得生命、得圣灵一样。好，所以呢，他看到这个，哦，可以得医全体的良药。那现在既然我医生都没有办法，那我怎么办？因为他经历过灵恩，他知道神是真实的。他说：“主啊，我知道你能够医治我。”可是我的信心起不来，我的信心起，我怎么样能够使我信，因着真实的信，以至于我的身体得医治？那他就仿照这个医生给病患开药啊，一天要吃那个 prescription 哈，要怎么样用药啊？他就把这个当做把神的话当做良药。每一天，他这样就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很认真的，很认真的要借着来读神的话，要来得着神的话，得着耶稣的生命，得着医全体的良药。哈，他不只是用，他是那个头脑很能思想的哈，他不就是很用心的去读，去领受基督的话。因为他要把他的信心建立起来，啊，而不是一般的只求脑袋领受资讯那样的知道，而是用他的心要去读而领受基督的话。我们前一阵子读以赛亚书55章，讲到神的话，降下来，好像我们看一下那一处圣经哈。以赛亚55章哈，以赛亚55章，第8节讲到神的意念跟道路高过我们的，第10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沙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那神喜悦我们得医治，所以呢，那个神的那个雨雪降下来，要滋润到那个地土，不突然返回的。所以他要让神的话呢，滋润到他的心灵里，然后把他里面的信心就这样子建立起来。结果。后来他真的就得了医治了，他真的就得了医治了啊！所以，我求神，为什么说我们要竭力起来追求认识他？我们也可以领受到神的丰富恩典。在诗篇65篇那边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凭他的恩典得胜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那他的路径都地下自由，所带来的就是圣灵带来的充满丰厚的圣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就是基督的灵，所以。我们需要来竭力追求认识他， 那这个月光明牧师，他当时在他一直希望把神的信心 build up 起来呢。我刚刚忘了讲，就是罗马书第10章17节，就是神让他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能信，是因为我听了神的道，神的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罗马书》第十章哈，《罗马书》第十章13节，因为求告主名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下面他讲，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就是这一段话。好，我们现在，反他讲的这个方向来看啊。就是因为有人奉神的差遣去传神的话，那有人才能从这个所传的话听到神的心意。那这个人听到从主来的话，他就能够信。如果他听进去了，他就能够信，他有信心，他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需要有奉差遣。主耶稣曾经说：“天国在哪里？天国不只在你的心里，天国也在你们中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在上帝的设计里面，聚会是他使我们蒙恩福的一个设计。聚会不在人多人少，聚会在乎有耶稣在其中。好，那这个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不要停止聚会。因为神他会自己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他也借着在聚会中，神让他的话让我们吸取到。那马太福音那边也讲到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他按着神的心意，神把他的感动给他。然后他就可以按时分粮，所以有时候那个按时分粮，神差遣他的话进到他的仆人心中，他的仆人把他传讲出来，就可以造就了。我讲一个见证哈，早期我跟大卫牧师在乡下服侍，那我们知道传道人的工作。有时候会要处理这个人性的诸般软弱那有时候自己也会深受一些委屈那大卫牧师有一阵子呢就很受委屈。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荣教师好像是我们的属灵的妈妈，也好像是我们这个军队的这个将军一样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当我们有一些事情摆不平的时候，因为我们接受教导要彼此相爱，可是没有办法搞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去找最高当局，就是去找荣教士请教，请教怎么做怎么行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天，大卫牧师那个时候实在很难过，很难过，很进入很大的低潮里，非常难过。他说：“春娇，我们去找荣教师好吗？因为我们礼拜二，好，礼拜二早上，我们就会在荣教师住的那个布道所里面去查经哈。那我们9点半聚会，9点就会开始等候主。那荣教师9点之前是在他的家的哈，所以他就说，我们去找荣教师好不好？那一天呢，我跟他说。”大卫·荣教师年纪大了，他也非常忙。要不要我们先来到聚会中看主怎么说，好不好？然后有需要我们再去找他。所以那天我们就没有去找他，我们就直接先去聚会，在那边亲近神，在那边去聚会。结果，通常我们的聚会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先唱大概两首诗歌左右哈，然后我们会一起敬拜赞美，那完了以后我们会安静等候，然后我们因为那是查经聚会，我们是一卷一卷的查，然后一张一张的查这样哈，结果那一天呢，我们就唱诗歌就敬拜赞美。那荣教师他通常话不多，可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唱完诗歌，他开始讲话，他很异乎平常的，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个时候我是坐在女生这边，因为我们那个聚会都是女生坐一边，男生坐一边哈，我是坐在女生这一边。我心里很讶异，荣孝士所讲的话，正是大卫所需要的。我自己正在赞叹不已的时候，荣孝士继续讲，讲了以后，他说：“哦，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话这么多哈，看一看，要查一张圣经的时间不够了。”他说：“哦。”他也不知道哈，他就是顺着感动这样讲。然后他就说：“哦，既然查一张圣经不够，然后呢，我们来看哪个地方？你就看诗篇，好像是140几篇呢，就不照平常的查经的这个进度哈，他就另外有一个感动。”就查，好像诗篇141篇哈，141篇，他就继续讲，他说第五节，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读完以后呢，他就继续再讲，哇，真的继续把那个话就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听到我在女生就听到那边有一个大男生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大卫牧师就一直在哭哈，一直哭哈。那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因为荣教师讲话，我们大家都在领受哈，有没有重组来对我们个人说的？啊，那最后聚会结束了。我知道神一直在对大卫牧师讲话，我知道那个就是他需要的话哈。啊，聚完会以后呢，我就跟他说：“你心里舒服一点没有？”他说：“没事了，没事了哈。”哦，我自己，你赞叹神的作为，这个就是神差遣他的话语进到神使女的里面，就是。按时分量，他就在那个时间点，就把那个话释放出来，结果就造就了一个，在一个那么深、那么低潮的人的里面，就把它释放出来了。好，那我们就回家了。后来再过一两天， 我遇到龙教授，我说龙教授非常谢谢你。那一天早上，大卫本来很难过，很难过，本来想来找你的。我跟他说，我们再给神一个机会，我们先来聚会。结果你那一天所讲的那一番话，就是大卫需要的。他说："哦，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话那么多，而且那个话就源源不绝的出来哈。哦，那个是主做的。所以聚会的好处就是这样，我是得了聚会的好处的。为什么龙教师一直在乎说聚会要让圣灵带领？因为圣灵可以行很多奇妙的事，啊，那所以为什么他不要？他说我们不要随便停止聚会，特别是让圣灵带领的聚会，特别是来参加聚会的人，他的心都那么渴慕主，那么要尊主为大，这样子的聚会不要随便停止。那，这个是神的灵会借着，会趁着机会在我们心中刻下他的话语，那有时候也直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哈。那这个叶光明牧师呢，他用心领受，对吧？情形就像是那个。就像那个耶稣对玛利亚说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要安静在耶稣脚前，领受他生命的道，那我们不像玛利亚，有现在耶稣亲身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坐在他脚前领受他的道。可是耶稣名字，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就叫神之道。神给我们一本圣经，所以我们如果打开圣经，安静我们的心，不只是用我们的悟性来求明白，更是让神的这个话，我们明白了以后，更是让神的这个话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栽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把这样的话放在心里，求神来自己向我们解读。那这样子呢，就是让神把他的律例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保罗跟哥林多后书的人说："你们是我的见信，是永生神的灵，借着我们把他的话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以至于你的生命被改变、被转化。那所以我们有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不是说我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我的行为，而是我们要来聚会。我们要来，来到耶稣的脚前，来聆听他对我们说话，让圣灵有机会可以把神的律例刻在我们心板上。那这些话刻在我们心板上，什么时候？就丰丰富富的。哥罗西书第三章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哪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情况，圣灵呢很方便，就可以把耶稣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叫出来，我们就知道可以怎么行。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学一样，龙教士常常。因为他神的话非常丰富，在他里面，从小他妈妈就一直带他读耶稣的话，要听耶稣的话，那个神很多的话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碰到一什么情况，他一安静仰望主，很快就知道可以怎么处理。那有一些去追求的人呢， 他们就外面学那个样子，可是里面，他们不像荣教士那样，里面已经，神已经把他的话，用他的灵把他的话刻在心板上了，所以圣灵很容易叫出来。那有的人没有下这个功夫，没有好好给神机会把他的话刻在心板上，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现象发生。好，那另外一点，有时候就是圣灵，我们昨天查经查到说，以赛亚书59章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神的灵特别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行道，我们去行道，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那所以我说，竭力追求认识他，不是靠着我的努力要来改变我自己，不是靠着我的努力好像想要成就什么属灵的工作，不，属灵的工作都是神成就的，但是我要努力让神的话可以刻在我心板上，让神的灵可以更多的临到我，借着行道，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他的灵可以更多临到，然后我借着安静在神面前给神机会，让他的话，还有借着聚会，有时候神借着别人，那我所谓的竭力追求认识他，就是指这一方面。那这样子神很方便，随时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